今天的读经的这个经文是取自约珥书第三章1到8节，是这打错了。也是今天的主日崇拜的讲台信息经文。约珥书第3章1到8节，看哪，到了那些日子，在那个时间，我使犹太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我必召聚列国，领他们下到约沙法谷，为了我的子民，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了我的土地，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用男童交换妓女，女童被卖换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呢？你们想向我报复吗？你们若想我报复，我很快就使报应归在你们的头上。你们拿去了我的金银，又把我的珠宝带进你们的庙宇。你们把犹太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律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看哪，我要激动他们离开你们被卖去的地方，我也要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把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太人的手中，犹太人必把他们卖给远方的四八国的人，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把时间交给潘松恩博士。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毫无拦阻的来敬拜你。主，这我们晓得自己特别的恩典，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的时刻。主，今早我们一起来听主的话语宣讲的时候，求你就怜悯帮助我，让我们能够把主你话语清楚的传讲出来，也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得到激励，并且因此得鼓励，立志仰望依靠你。祝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孩子们，又或者是大孩子们，我想请问你们哦，当你们面对有些人对你们做出一些你们使到你们伤心或者使到伤痛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们会怎么回应？特别是年纪比较小孩子哦，如果有人今天来到你面前，他来跟你说了一些不该说的事情，而且说了不止一次，说了好多次，弄到你很伤心，请问你会怎么做？六楼的孩子们，有听到我讲话吗？六楼的孩子们，你想一想，你会怎么做？通常我们都会找人家来帮助我们哦。请问你会找谁来帮助你？你会找谁来帮助你？如果事情是发生在学校的话，你会找谁？同学？老师？你会找爸爸妈妈来帮助你吗？如果你找爸爸或妈妈或者是老师帮助你，你想想，尝试想想，你为什么找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帮助你，所以你找他们？不会哦，你找他们是因为你知道他们能够帮得到你的忙。你知道说，我找他的时候，我困难的时候，他能够帮我解决我的问题。父母亲呢，会帮你，他会尽力的去帮你，因为父母亲爱你。怎么知道呢？你要东西的时候，父母亲都给你，对不对？特别是你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们会给你；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受危险的时候，他会保护你，因为他为你所做的，你知道他爱你。 所以你知道说，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来到找你父母亲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我想跟你们讲，就是你除了找父母亲以外，你要同一个时间哦，求神来帮助你。你怎么知道神会帮助你？怎么知道神他就会像你的父母亲一样来帮助你？我们知道，因为他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呢？就把耶稣基督他独生爱子都赐给了我们。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爱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啊，孩子们，以后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一想到你要叫父母亲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同个时间想到要叫上帝来帮助你。怎么帮助你啊？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的父母亲来帮助我，对不对？求上帝说，主啊，求你使到我父母亲能够来帮助我。我们也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说，主啊，那些人说的话很难听了，我很伤心，但是你帮助我不要生气，帮助我能够平静的去对待，因为我是你的孩子，求你帮助我。我们可以求主说，主啊，除了帮助我父母亲帮助我以外，求你也帮助那个乱说话的人，不要再乱说话了，不要再弄到我那么的伤心。所以当你遇到有人使到你伤心或者使到你难受的时候，找谁呢？当然要找父母亲哦。不过找父母亲以外找谁呢？同个时间你要找，要上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你，帮助你，帮助你的父母亲来帮助你。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讲正道当中呢，我们要特别的来思想的。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耶和华必审判他子民的敌人。刚才武器之士已经帮我们把经文读了一遍，我们等下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来回顾经文的内容。不过在进入经文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约珥书当中，在之前的讲道当中所提到的，究竟约珥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告诉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所以从约珥书第一章，我们就会看见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中间的部分呢，我们看见上帝他如何的来审判他的子民。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上帝审判他子民的敌人，对吗？可是一开始说我们看见上帝审判他的子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逆上帝，上帝审判他们缘故，就要使到他们回转来归向他。而因为他们的背逆，他们那时候面对了很大的惩罚，很严重的，以致他们那时候就带来一个蝗灾。蝗灾影响的不单是今年，不单是一个时期，而是好几年的时间。可是呢，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让我们看见说，上帝会使到一切东西都恢复过来，上帝会使到他的子民原本经历的低谷会再次的来经历到他丰富的恩典。有一个前提，他们必须回转归向主，他们必须回转到神的面前来。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将它特别的来看到，被提醒到，就是因为子民他们的悖逆，当他们受到面对上帝从上帝来审判的时候，他们本身所面对的，甚至是从周遭的那些国家所带来的一些的压迫、逼迫，使到他们家破人亡，这是很严重的。家破人亡，没有了家园，什么都没有。可是尽管这是子民应该得到的结果，我们之前说过，这是他们自找的，是他们应该的，因为他们晓得当上帝跟他们说过他背叛上帝的时候，背逆上帝的时候，这就会发生。 尽管这个是他们应得的。不过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见那些来欺压他们的人，他们的敌人，上帝会审判那些敌人。这也让我们看见，当上帝的子民在任何情况下遭受到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的主会来审判他子民的敌人。他以前怎么做，他今天依然会这样做。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会分两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我们会看的，就是神他看见他子民受敌人压迫时所经历的苦难。就是当他子民经历苦难的时候，神不是不知道的，神他看到，他知道。第二，神必降惩罚在他子民的敌人身上。神不但看到，不是看到了什么都不做哦，神看到的是为了惩罚。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段落的经文，是从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经文是这样说，看啊，到了那些日子，在那个时期，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我必召集列国，领他们下到约沙法谷，为了我的子民，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在列国，又分取了我的地图，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用男童交换妓女，女童被卖换酒喝。我们要首先留意到的就是，先知这里所讲到的事情是当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当时候呢，以色列人正面对着蝗灾所带来的影响，而这里所写的当时还没有发生，不过先知却告诉我们说这将会发生。发生什么事呢？以色列人他的国将会分散，以色列人们他们将被分散在列国当中，就第二节所看到的，而且他们会失去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会家破人亡。可是呢最终呢，上帝会把他们从这列国当中再召回来，就是他的子民他们会再被召集回到上帝原本就赐给亚伯拉罕他们的祖先所赐给他的后裔的这地，就回到上帝之前所应许赐给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将会再次聚集。这里所讲的这个重新的再次来经历上帝的福分，就是从困难当中脱离困难再次经历福分，不是说可能会发生哦，可能就是不确定对吗？可是经文让我们看见说是必然会发生，所以要问的不是可不可能，而是什么时候必然的。虽然时间上上帝没有特别的说明是哪一个时间点，可是当上帝说他到时候他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能够确定就是到时这必定会发生。而在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召集他们回来的时候，上帝同个时间也会审判，事情审判，可是这次不再是审判自己的子民，而是审判他子民的敌人。我们看经文的时候，第二节就说我必召集列国，这边指列国请问是指谁？世上的每个国家吗？肯定不是哦，因为那时候先知在向谁说话呢？在向以色列人说话。而那时候很清楚的表明的是，这边所谓的列国就是那些凡事有份于欺压来迫害以色列人的那些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谁呢？ 所指的就是在他们周边一带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经文在第二节当中就特别讲到说，他们把我的子民分散在列国。请问呢、啊、如果在世界的另外一边的话，可能去到以色列那边去把人给分散掉吗？不可能，对不对？分散的话，他必然是在他周边的国家才可以参与在这样的一种的事情，这种可恶的事情当中，来分散上帝的子民。除此以外，他们也分取了我的地土。这指什么？就是原本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的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园最后就被分化掉，就是被旁边的那些势力把那些给瓜分掉，就成为了属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地界啊。当然呢，他们必须在旁边，不然怎么瓜分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万国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特别是看到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万国所指的是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就指以色列人他们所周遭的那些的国家。我们现在把焦点放在第二节上面。第二节，当第二节说到他们会家破人亡，人会被俘虏掉，国家会被分化掉的时候，第三节就继续的证明他们那些恶人，那些来逼迫他们的人所做的事情。第三节就特别讲到，他们为我的子民抽签。当时候啊，当一个国家战胜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抽签选举俘虏，然后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是一个当时正常的一个事情，或者不说正常，就常见的事情。可是仍就是个非常可恶的事情。为什么呢？你看他抽签之后他做了什么？第三节就说他是用童男去交换妓女，就说当人家那时候的人当他犯奸淫的时候，他甚至就把他俘虏来的一个的男童就拿去当做一夜的消遣，那个男童就等于同一个货物一样就被拿去交换，女童呢也被当成是货物一样去换酒喝。请问男童跟女童那时候他们有自保的能力吗？没有。你有孩子了，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好，你认为你孩子有自保的能力吗？有些可能会认为哦，有哦。可是当更强大的人来把他们抓了俘虏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光景呢？而这些人抓了他们之后是换取什么呢？去犯罪，来满足他们自由罪的私欲。我们现在看过去，我们再稍微想到，如果今天，请问啊，今天如果你发现一个工厂当中有很多的员工，而这他们员工呢绝大多数是12岁以下的孩子，请问你会做什么？你会报警，对不对？啊，你说哇，这个要叫警察抓好了。那你可以这样，就算是有些的国家警察部来抓的话，他们也会说：哎呀，那可以做这样可恶的事情，孩子这样年轻，那你可以把他关在工厂里面，逼他工作。所以你就发现，人如何对待孩童，就连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会说这样的对待是错的。你可以想到吗？如果说你都不可以给孩子做童工去压。做通过去压迫他们，请问把孩子拿去交换就寄给妓女，跟去换酒来喝，像样吗？是什么东西来的？你说，这个就是连今天当一个还会信主的人看到的时候，他都会不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当时候上帝的子民，他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不公义的对待吗？你们谁会说这样是个公义的对待呢？不会，对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不公义。本来我们看见上帝 并不是不知道当时候发生的事情。上帝清楚知道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他看见。所以上帝他在第二节他就说，他说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当上帝说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必然会做，是无法改变的，不可能挪去的。上帝说他审判他们，上帝就必然会审判他们。审判他们的意思就是这些作恶的人，他们不可能再推卸责任，不可能说我作恶了我就逃得了，逃不掉。他们将会为他们所做的恶，所行的恶来面对所当面对的审判，他们将会为着他们所行的恶付上代价。而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不会有错的，因为上帝看见了他们所行的一切。第三节刚才是上帝让我们看见说这些人做了什么，他们做了，上帝知道吗？知道。就连那些没有写在这里的，上帝知道吗？也知道。有东西是上帝可以 有东西是他们可以隐藏起来上帝不知道的吗？没有。他们所行的每一个恶上帝都看见，因此上帝审判他们。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当我们知道说上帝说他审判他的子民，那些人为他们所做的恶来审判的时候，这也表明了上帝的子民在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上帝是看见并且完全知道的，并且是在他们经历的时候会特别的眷顾着他们的。因为若非上帝的眷顾，他们可能幸存吗？不可能。上帝他说他会审判的时候，同一个时间也提醒了我们，他特别的眷顾着他的子民。对他的子民而言，他是特别的照顾着他们的。这也让我们看见呢，上帝跟他子民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关系，一个特殊的关系。一个是尽管在之前他们得罪了主的时候，这关系没有因此而改变，上帝仍然顾念他们的需要。所以在第二节当中呢，上帝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他如此来审判这些人，是为了他的子民，就是他的产业以色列的缘故，为了他们的缘故。因为在他的眼中，他们是极其宝贵的。上帝如此做是为了他的子民而做，因为在上帝的眼中，他的子民是极其宝贵的。所以这也提醒了我们一点，就是上帝他对他子民的怜悯是永不改变的，永永远远的怜悯着我们的。我们先来一起来思想一下应用，我们究竟有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经历苦难或者痛苦的时候，上帝如何的看顾眷顾着以色列人，他也同样的看顾眷顾着我们呢？就是今天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经历，而他不单单只是看罢了，他会顾念我们呢。我们之前就特别的提到，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违背上帝。而这也要提醒我们重要的一点，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主？是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主才导致我们陷入目前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当中呢？ 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省察自己，会不会是有什么隐藏的罪，又或者是有什么罪可能别人看到了，不过别人也没有勇气给我们说的。比如我们该爱我们的灵舍，不过我们却没有，以致我们的自私导致了我们的同事，导致我们身旁的人，导致了我们的上司恶待我们呢？又或者是我们心里是不是因为有骄傲，我们是不是有贪心，或者是我们对神缺乏信心等，导致了眼前的光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来到主面前来求主来赦免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来到他面前，并且求主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罪在哪里，去恨恶那罪，去制止那罪，以致我们能够来荣耀主，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在重新在面对那情况的时候去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并且求主使到那些因为我们这些犯罪所导致破坏的关系得到恢复，以致呢凡是对我们不公义的事情也能够随之而禁止。我们可能要主的面前我们来求他，因为我们晓得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并且他也清楚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他也能够给我们最适时的帮助。尽管错是出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是如果上帝的恩典保守着我们，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光景，这种苦难不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我们受到别人的逼迫欺压不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的话，而却是为义的缘故。比如说上司跟我们讲说，哦，你尝试透过一种正常以外的渠道去尝试把事情做好，或者去尝试把那单的东西签到，而你选择不这样做的时候，而你清楚当你跟上司说对不起我不这样做了，而这样的时候你会受到排挤，会受到甚至他对你不公平的对待。又或者学生的话，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学生上课之前才知道说今天有考试怎么办，或者今天有测验，有些就会说，诶，你读了吗？给我看啊，等一下。然后不止一个两个，然后他就跟他说很重要的，帮个忙啊，不然这个我不及格就惨了。你却跟他说对不起啊，我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讨神的喜悦，我不会帮助你。而你清楚知道说你这样做的时候，有同学会说什么人嘛，你一点忙都不要帮，以后什么东西就不要找他，或者有什么以后特别针对他。又或者是你一组人每个人都认为说，哎呀，没有人看到吗，我们走捷径哦，快点透过捷径把东西处理好，尽管是错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无所谓，可是你却跟剩下的人说，哎，我们不可以这样，不要这样做，没有人知道可是不可以。而你知道你这样说的时候，以后没有人会找你跟你一组哦，没有人会想要有事情你有出了问题，也没有人会想要来帮你。又或者是，哎呀，全世界或者说整个社会都认为说是对的事情，你却跟他们讲说，其实对不起，我不赞同，这是错的，因为圣经说这是错的。你知道这样发生的时候，不单是你身边的人，你第一圈第二圈以外的人他们都会说你这个人有问题，而且给你上面贴标签。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当你为行义受苦的时候，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看见他子民所经历的苦难，这如何鼓励我们更加的来顺服他呢？如何更加来顺服他？我们可以从五点来看哦，如何更加的来顺服他。第一，这位顾念我们的主，就常常顾念我们的主， 从不间断的顾念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特别的爱，而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就显明了。我们这里所唱的诗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宝贵。而经文在多处都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何等的罪人，我们是不愿意来信靠他的，不愿意的，我们只是抵挡神的。可是上帝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把耶稣赐给我们，为我们死，拯救了我们，并且把圣灵赐给我们，使到我们有新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来就近他，使到原本那刚硬的心变成肉心，能够来亲近他，来遵行他的旨意，而是以遵行他的旨意为乐。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耶稣基督把他自己都给献上摆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要拯救我们。就是这位这样爱我们的主，他时刻的顾念我们，他这么的爱你，难道他会忽略你吗？难道他有你需要的时候，他不会来照顾你的需要吗？他连他最宝贵的儿子都赐给你了，啊，就是这特别的爱，就是我们跟上帝这个特殊关系的基础。第二，上帝他是那位使万事互相效力的主，就使那些爱他的人得益处的主。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连我们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上帝会使到那个为了发生在我们身上，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这就鼓励我们持续持续按照他的吩咐，就是持续，尽管我们晓得我们所面对的是谁，既然我们晓得我们所面对的他们会如何来回应我们，但我们要坚持。第三，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是要使到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来荣耀我们的主。所以上帝使到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来荣耀他，所以当我们面对着我们坚持的时候，我们就在荣耀我们的神。第四，当上帝使到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他是要使到我们来尝到主恩的甘甜，他要我们从这一切当中去体会到，不只在知识上，而是在生命当中真的去理解到他就是如此的信实，他就是如此的永不改变的主。很多时候我们知识上知道，可是我们必须经历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体会到的时候就会鼓励我们不断的依靠，依靠再依靠我们主。第五，当主使到我们这样来束缚他的时候，主也是使到我们让在我们身上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属于他的，以致我们能够把别人带到主的面前来。透过我们，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了一篇的福音，把耶稣基督福音流露出来，活出来，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当我们从这五点来看的时候，我们晓得上帝是多么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为我们的预备是就是为我们的一生，他是如何的来带领着我们，并且使到我们来荣耀他，来把人带到他面前的时候，这就应该鼓励我们说，他看见我们的苦难的时候，他必定会帮助我们。而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二十节， 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因行善而受苦，能忍耐，在主看来这是有福的，有福的。我们愿意失去这个福分吗？不，这是有福的。此外，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的是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看见吗？这是我们的主的应许，这就是那爱我们，那为着我们生命有着那美好计划的主，他的应许。从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看见了主他清楚地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而每一个细节都是他许可的。为什么？这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而且不是现在有益处，而是对我们永恒当中是有益处的。可是呢，主呢在这里他明白到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他也审判以色列人的子民，可是他不单单只是审判而已。请问啊，当你看到一个犯人来到法官面前的时候，请问法官应该如何来判定这个人有没有罪呢？他首先要看提上来的证据，对不对？而法官必须知道说这个证据正不正确。当然从上帝的角度来而言，证据上帝肯定知道的，证据不可能知道错的。而就连人类的法官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他能够来审核到底那个人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更何况是我们的主。可是呢，你要留意哦，法官不单是审核，他也会下一个判决，他会下判决，判定那个犯罪的人他所当面对的刑罚，而且是相等的，就是他所应该面对的肯定不会少，就是他所应得的。而上帝就是如此，他不单是审判这些他子民的仇敌，上帝也会使到审判临到他们，而必然会临到的。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今天的第二个段落，经文的第二点，今天正道的第二点，就是神他必降惩罚在他子民的敌人身上。我们看第四节和第五节的经文，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想对我做什么呢？你们想向我报复吗？你们若向我报复，我很快就使报应归在你们的头上。你们拿去了我的金银，又把我的珍宝带进了你们的庙宇。第四节就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这些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惩罚上面。可是你留意到哦，一开始的时候神就向他们说，你们想向我报复吗？你们想向我报复吗？这里上帝是在指控他们哦，说他们想要来报复上帝，就是要来算旧账哦，对吧？报复就算账，算旧账。而在这些经，如果我们看回去的话，看之前的经文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会看见这里的报复是行在上帝的子民的身上，上帝的子民身上。而他们怎么报复呢？他们就是把他们的国家，把他们的人民给完全的拆散掉，把国家瓜分，把人民给掳掉，给卖掉，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不单是这样，这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甚至把以色列人的金银还有珍宝全部都给拿走了。而当上帝这边提到报复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见的是，凡是这些敌人坐在他子民身上的事情，上帝是看为是坐在上帝自己的身上。就是当这些人得罪来干犯 他的子民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看见这些人正在干犯着上帝。换句话说呢，上帝的子民的敌人是上帝的敌人。上帝的子民的敌人不单单是他子民的敌人，是上帝的敌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上帝的敌人。我相信大家有读过小说或者看过电影哦，或者看过连续剧，都会发现说，诶，如果有一个人被追杀的时候，就是有人要把他的命，买了他的命，想把他除掉的时候，请问被追杀的人通常会做什么？逃。逃有用吗？很多你发现逃都被抓，抓了就被杀。有个有效的方法，隐姓埋名，对不对？哇，你看武侠小说很厉害的哦。啊，被仇家追杀的时候，名字也换掉啊，脸也换掉啊，什么都该换掉，换到完就找不到人，然后本来住大城市的去住小乡村啊。电影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啊，对不对？现在哦是什么 passport 换掉，跑去整容啊，然后全部做到完哦，就希望没有人找到啊。可是有些电影就发现说，哇，有些是被找到了，可是找到几率都很少。有些时候你就发现，哎，人躲人，你躲得掉吗？人的包袱躲得掉，对不对？因为人是无所不知的吗？不是哦，就是因为人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们才会想要改名、改脸、改住处、改国家等等，为了逃避。逃避什么？逃避应得的。有些时候，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很实际的就是，你会发现今天哦，在应该是国，无论是哪个国家都好，他们都有警察都会出现一个名单，名单上面是有他们一些的重犯，对不对？请问这些重犯抓到了吗？还没有，对吗？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是谁？啊，不知道哦，对啊，我们只知道他以前的照片跟他的名字，他现在长得怎么样？他现在换成什么名字？他是否还在我们的国家还是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似乎哦，在实际生活当中哦，还挺管用的。可是，没有人能够逃避神，没有人。当神是审判临到，是惩罚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避。上帝的仇敌也不能够逃避。大家对圣经当中但以理书有印象吗？但以理书在第五章当中，在五章当中就特别的提到了有关于巴比伦王灭国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就突然间有只手出现在墙壁上，就写了字之后，国王不懂是发生什么事情，吓都吓得半死了，就找到人来问，就但以理就特别的来到他的面前，就来给他解释。解释的内容就是这样，神已经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使国终止，并且是你被撑在天平上，显出你的缺欠。最后呢，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当时候巴比伦的王，他行了很多在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事，他是神的敌人。而当神宣告要审判他的时候，经文在第五章的33节记载就说，当夜，就发生事情那天晚上，当夜加勒底伦的王巴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夺取了加勒底国，那时他62岁。逃得掉吗？王呢？王都逃不掉了。上帝的审判临到后就必然会发生。好，我们现在看回今天的经文，看回今天的正道经文哦。我们看回今天正道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看见上帝宣告说，他会审判 以色列这些的敌人就是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而上帝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是把原本他们以前所行的恶来归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一起来看第六到第八节，经文是这样说：你们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卖给希腊人，使他们逃离自己的境界。看啊，我要激动他们离开被你们卖到的地方，我也要报应，我也要使报应归到你们的头上。我必把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人的手中，犹大人必把他们卖给远方四巴国的人，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看见吗，在这里上帝他在施行公义。上帝呢，上帝呢将要把审判临到他们。我们刚才说过了一点，就是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吗？还没有。当时这些国家，上帝将要审判的国家过得安好吗？那时候还过得安好。可是尽管在先知预言的时候他们过得安好，不过他们最终将会覆灭，他们必定会覆灭，他们将逃离不了神的审判。而当上帝使惩罚临到的时候，他们也会面对家破人亡的处境。我们怎么知道说，诶，既然那时候还没有发生，我们怎么知道说必然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第八节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看过的例子上，不是曾经有 相同的例子发生，所以我们就说，哦，以前发生过，必然会发生。我们的信心应该是建立在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的。请问啊，你看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了吗？以前有人看过耶稣第二次再来吗？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肯定第二次再来？因为耶和华说的。我们不需要有先例来相信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信心是建立在先例上吗？不是，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我们知道说这些国家当首长安好，不过最终他们必灭亡，因为耶和华他就是如此说的。这也让我们看见上帝必定会施审判和惩罚临到他子民的敌人，也就是他自己敌人的身上。我们要来想一想的，就是我们可要想的应用。当我们知道说上帝他必定会审判他的敌人，也就是他子民的敌人的时候，请问这如何的推动着我更加的去依靠他，把我自己给交托给他，以致在我面对别人的压迫苦难当中持续这样呢？知道了这一点，如何的鼓励我们呢？首先呢，我们要清楚的看见，当上帝告诉我们说他必定会审判的时候，而且审判必定临到，而且惩罚必定临到的时候，这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要为着自己所遭遇的苦难而去寻求报复，不要为着自己的经历感到不平而尝试以自己的手段去报复。有些情况是我们很容易会想要这样去做的，比如刚才我们就讲到说，如果孩子面对别人不断的讥笑的时候会怎么样，对不对？你可以想象说，不单是孩子，如果有人不断的来讥笑你， 无论是讲说你东西做得不好，或者讲你人格有问题，或者是讲说甚至是来辱骂你的家人都好，请问你可以忍受多久？一次、两次、三次？你会发现哦，我们很想就直接哇回击哦，扳回去。不但如此哦，如果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被压迫的话，特别你在你说我工作了两年了，这两年来老板对我不有理，什么都不理，上司给我做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要做，全部丢给我做，故意来挤压我的时候，你心里会怎么感受？你是完全灰心丧志呢，还是你想要报复？又或者你会认为说，哎呀，他这样做都可以，为什么我就不能这样做？天经地义嘛，啊，他做了我也做过一样的，我有没有做？我有没有多过做什么？我有没有做什么更加可恶的事情？我们会了，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特别是长期的时候，而且是特别是这些我们希望可以停下来的东西，看起来是没有休止、不会停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会想到说啊，我就自己来处理。可是上帝的话语，可是上帝的话语却让我们说，看见我们不应该如此。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九节，这上帝的吩咐，他如此说：亲爱的啊，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主提醒我们的，我们会想要自己的来报复。可是当我们清楚知道说上帝会报应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逼迫、面对苦难的时候，这就成为了我们的提醒。假如说我们不该自己去处理，而爱我们的主，他会为我们来做、来完成。而我们也应该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骂的时候，他不还嘴；他受苦的时候，他也不说恐吓的话，也不说恐吓的话，而且只把自己交托给那公义的审判者。这是我们主所做的，他给我们立下的榜样。他不单是给我们立下榜样，他也因为拯救了我们，就赐给了我们力量，以致我们能够就是如此的去行。而且在箴言书的第25章21到22节当中，我们的主他也吩咐我，主也吩咐我们，提醒我们说，当他就当主本身，当主本身对那个犯罪的人并没有马上来审判他们的时候，或者马上的使惩罚临到的时候，我们也应当以恩典来对待那个恶待我们的人。经文是这样说，在箴言书的25章20到22节，如果你的仇敌饿了，你就给他食物吃，如果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必还报你。你发现吗？当我们来遵行上帝的吩咐的时候，我们把一切交托给主的时候，他也必回报我们。而我们如何的预备自己面对这样的这种处境呢？我们有些人已经或许已经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一段时间了，或许你还没有面对到这样深刻的一个处境，可是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该如何的来面对，如何预备自己更好的去面对呢？第一，我们要把上帝的话语谨记， 并且要反复的来思想，来提醒我们自己呀。特别是当我们意气用事的时候，我们当快快祷告主啊，求你就使我冷静下来，让我能够专注在你的话语上，求你帮助我能按照你话语而行。我们必须把上帝的话语记住，我们才能够去思想，我们才能够在事实的时候被提醒。所以上帝的话语重要吗？非常重要。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都很重要，这是我们常常把它记在心里的。并且我们要求主赐，我们要为着自己祷告，为着自己祷告，求主赐给我们更加能够更自律的，能够更加的来，更好的来掌控自己的情绪，以致呢，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反射性的条件的一种的就扑过去，而是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的，按照上帝的话语的吩咐的去回应。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神。这样做的时候，人家就能从你身上看见你跟他们不一样。而当人家看见你跟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们甚至会来问你说，你为什么没有反击呢？你为什么那么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第三点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着那个恶待我们的人来祷告，我们要为着他们来祷告。我们不但要求主来制止他们，约束他们，使他们不再恶待我们，我们要特别为着他们的救恩来祷告。你想一想啊，为什么他们会以那种的方式来对待你，而你却靠着上帝的恩典，你却不会以同样方式来回应他？为什么？不同在于你已经信靠了耶稣基督。可是你知不知道，在你信靠耶稣基督之前，我们的回应的方式跟他们是没有两样的。我甚至会做得比他还要惨，因为我是个罪人。而当我看到上帝这么怜悯我的时候，我应该看见就是他也同样需要上帝的怜悯。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上帝都拯救的时候，难道上帝不拯救这样的罪人吗？我们该做就是为着他们的救恩来祷告，他们看不见自己需要救恩。我们当中有医生哦，你就会发现有些时候当人家去到诊所的时候，他会跟医生说，医生啊，我这里不舒服。他医生讲说，哦，你因为有这个病。他就跟医生说，诶，其实我不是这个病，我觉得我不是这个病，我只是这里不舒服罢了。为什么有时我们会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认为说我们似乎更加知道。可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哦，医生训练那么久，他看过的病例比我们多，他会比我们更清楚我们的状况。可同样的，我们是一个已经蒙恩得救的罪人，当我们看到一个还未得救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见我们以前的自己。我们应该看到就是他需要耶稣，他看不见，他不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他来祷告，为他祷告，求主使到他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来看见，被吸引啊，想要来认识耶稣基督。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靠上帝的恩典的回应的时候，有一天在生活当中他想起之后，会促使他更加的深入去思考，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见证跟他们的救恩来求主。我们也应该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走这条天路不容易，我们是走上天堂的道路，对不对？不容易。我自己走的时候，我跌倒的话可以爬起来吗？可以，很困难自己爬起来。可是如果旁边有人跟着你一起走，他会扶你起来。我们需要彼此带导，彼此的提醒，做到的时候彼此鼓励，做不到就彼此提醒，求主怜悯。这是第四哦，第五， 我们也该为着这些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着他们本身被上帝来被上帝建立来祷告。因为他跟我们，他看着我们的生命为我们代祷的时候，当他看见我们如果靠到上帝的恩典能够做到的时候，这也成为了他们的鼓励，直到他们也能够有那动力也同样的去坚持下去。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些经文当中，上帝就是如此的让我们看见，这是我们就应该因此更加的来依靠他，特别是在面对苦难面对压迫的时候，更加坚持来仰望他，来遵行他的话语。所以上帝不单是吩咐我们，他也拯救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如此做。当我们靠着恩典的时候，靠着圣灵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因此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来仰望他，依靠他。而若是我们当中还没信主的，你要快快的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你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才会经历到上帝就是如此真实，如此满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就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亲身来体会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是何等的缺乏。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那必惩罚你子民的仇敌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你看见并且你也必定帮助我们，也是事实的帮助我们。而主啊，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时刻的帮助。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坚持，并且常常提醒自己，我们该做的就是来顺服你，在任何处境当中都是来顺服你，以致能够来荣耀你。主，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苦难等等，主，你必定会审判，你必定会来惩罚那些恶待你百姓的。因此主啊，让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让我们能够时刻的依靠你。主啊，求你就特别的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主，特别是在这个新的一周当中，我们向你求恩。我们当中已经陷入这样的情况当中，感到非常沮丧的，主啊，求你就救进他们。主啊，你的话语就鼓励他们。主啊，我们当中没有面对这样的情况，却知道谁面对的，让我们能够不住的为着我们这些有需要的肢体来带到，并且也彼此的来提醒来鼓励。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